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0号星期五，以下新闻提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在北京结束同中国领导人会面之后，在记者会上说，拜习两人如果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或者是 G20 高峰会议的话，他两个人见面合乎逻辑而且合理。
Under President Biden's leadership, the United States hasand will continue to advance its interests and values.
沙利文在记者会上强调，在拜登总统领导之下，美国已经将继续推进他的利益和价值观，照顾他们的朋友。在这样做的同时，美国相信和中国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冲突或对抗。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沙利文北京行落幕之后说，美国的一中政策指引对台军售有助维持台海和平。太平洋岛国领袖拒绝同台湾断绝关系。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一间在英国的香港企业分公司的员工举报中国间谍，反而被解雇。英国法院判处这一名员工胜诉，并且获赔$74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四在结束访华的时候对记者表示，拜登政府相信同中国的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冲突或者是对抗，关键是透过外交手段负责任地管理这个关系。他说，两国元首若然都出席今年稍后时间举行的 APEC 或者是 G20 峰会，利用会议期间坐下来谈是很自然的事。
Under President Biden's leadershipThe United States has
沙利文表示，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之下，美国已经并且将会继续推进他的利益以及是价值观，照顾他的朋友。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相信和中国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冲突或者是对抗，关键是透过外交进行负责任的管理。
So the PRC well understands the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the United States has under 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沙利文還強調，中國很清楚美國根據他們共同防禦條約對菲律賓的長期承諾，菲律賓亦都清楚我們堅定地承諾支持他們合法行使他的權利，海洋權利。同時，沒有人在尋找機會，菲律賓沒有，美國沒有，我們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亦都沒有。但是我確實對已經發生的一些破壞穩定的行動提出擔憂，包括撞擊海岸防衛隊船隻以及是斯卡帕勒淺灘，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黃岩島附近的不安全攔截。美國將會繼續同中國同行是討論這個的問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四在结束北京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对台军售是受一中政策指引，这个的政策经历了两党多届政府的支持，实际上帮助维持了跨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美国打算继续保持这个的政策。在离开北京前的记者会上，沙利文被中国官媒问到有关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有记者问，拜登政府上任至今已经宣布了15项对台军售，超过了特朗普政府的11次。中国认为美国持续对台军售及其他的行动已增加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对此有何回应？美国愿意做些什么来降低紧张呢？
Our One China policy has not changed, and our approach to this issue is guided by the One China policy.
沙利文回答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没有改变，我们对此议题的做法是基于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关系法、3个美中联合公报以及是6项保证，这个的政策到今日仍然如此，这个的政策在不分党派经历了多届行政当局的基础上面依旧如此，而且这个的政策实际上协助维持了数十年以来跨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我们亦都打算继续维持这样做。经过美中两国又一次的高层战略沟通，双方在台湾议题上继续各说各话，重申彼此不同立场。中国亦都再次划出台独红线，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增加，对台湾在外交、经济施压作为不断。 近嚟更在金門附近海域常態化海警巡查，以及在聯合國2758號決議的詮釋上面加劇對台灣的法律戰。沙利文在與中方的會談當中亦都表明了美國對中國持續施壓的台灣的關切。太平洋島國領導人星期五在年度峰會上面拒絕了北京支持與台灣斷絕關係的呼籲，他們表示將會繼續延續數十年以來的接觸政策。太平洋島國論壇在湯加舉行年度會議，會員國領導人駁回了中國的一個盟友所推動的停止將台灣視為發展夥伴的提議。在最終公佈當中，太平洋島國論壇領導人重申了1992年允許與台灣進行對話的協議。中國一直積極尋求將台灣排除在國際論壇之外。太平洋區域是兩方外交關係競爭激烈的區域之一，台灣自1993年起就以發展夥伴身份參與太平洋島國論壇年度峰會，並且在峰會期間舉辦與太平洋盟邦的對話會議。中國在南太平洋的主要夥伴所羅門群島曾經游說剝奪台灣在太平洋島嶼論壇的夥伴地位，此舉激怒了台灣的一些盟友。過去五年以來，所羅門群島、基里巴斯和魯魯與台灣斷交，並且轉向與中國建交，與台灣保持正式外交關係的則有馬歇爾群島以及帕魯和圖瓦魯。中國海警星期四敦促菲律賓停止派遣補給隊，在南中國海具爭議性的薩比納淺灘，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仙賓礁附近，為它的船隻進行補給，並且警告聲稱此類的冒險行徑恐怕是將會升級事態。這項的聲明是在這處環礁附近一系列對峙以及衝突之後所發表。該個區域已經成為了領土以及海洋主權爭端的導火線，每年有價值30,000億美元的貿易額通過。據中國海警局的聲明，菲律賓在星期三8月28日在仙賓礁向非法滯留的海警9701號船系空投物資，中方聲稱他們全程跟監依規處置，並且指責菲律賓的行徑極易造成海空不測事件，但並未有對此多作說明。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的辦公室表示，菲律賓和越南在星期五簽署了一份防務合作協議，這是兩國長期以來反對中國在南中國海行動的重要一步。越南國防部長潘文剛星期五在馬尼拉和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舉行會談，而當日較早的時候還拜訪過小馬科斯。小馬科斯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我們現時討論防務合作、安全合作、海上合作，當然還包括貿易領域的合作，聲明未有具體說明防務協議的細節。小馬科斯表示，他是認為這個訪問將會進一步推動雙方關係的深度以及廣度。何錦麗在成為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後首次接受主流媒體的採訪，他誓言將會對非法移民採取強硬態度，並且支持對以色列繼續提供武器，還表示如果獲勝，他將會任命一名共和黨人進入內閣。該個言論表明他正極力爭取中間派選民的支持。何錦麗星期四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主播巴什的採訪，他表示將會重新推動全面的邊境立法，以收緊對進入美國的移民的管控，並且誓言將會對非法越境者嚴格執行。何錦麗表示，美國是有法律必須要遵守和執行，這些法律是針對並且處理非法越境者，非法者應該是承擔後果。何錦麗仲緊跟隨著美國總統拜登強力支持以色列的立場，並且拒絕了民主黨內一些人的呼籲，即是由於加沙地區的戰爭所造成的眾多巴勒斯坦人喪生，華盛頓應該重新考慮向以色列運送武器。何錦麗表示，他支持一個強大的以色列，但是我們必須要達成協議以實現加沙衝突停火。當被問及到是否會向以色列停止提供武器的時候，何錦麗表示不會，我們必須要達成停火和人質的協議。知情的俄羅斯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一些俄羅斯公司和中國貿易夥伴的付款正在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延遲以及成本上升的問題，導致價值數百億元的人民幣的交易陷入困境。颱風珊珊星期五為日本大部分地區帶來暴雨，並且在距離颱風中心 数百英里范围内引发了洪水及山体滑坡的警报，导致交通服务中断，并且使到多家的大型工厂暂停生产活动。根据报道，已经造成了至少六个人死亡。这一场台风是数十年以来袭击日本最猛烈的台风之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曼斯说特朗普不会在当选后实施联邦堕胎禁令，而同时何锦丽竞选团队就说打破了捐款纪录。我们会报道中国的消费降级重创了顶泰丰，导致他们宣布在华北十四间门市将会结业。我们亦会报道分析 IBM 将会关闭中国的研发部门，并且裁员过千人。分析指这个是美中脱欧的最新征兆。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企业在英国的分公司员工举报中国反间谍反而被解雇，英国的法官就判处他胜诉，并且获得赔偿$74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名曾经担任香港资本投资公司在英国分公司的合规主任举报，指公司要求他协助一名怀疑在中国间谍的人取得签证，最后他被公司解雇。这名合规主任其后提出索偿，英国的法院裁定他胜诉，获赔$56万，亦即是大约$74万的赔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合规主任巴加尼事发的时候在金道投资工作，那间公司是香港金道集团的英国分公司。根据英国雇佣审裁处在去年12月的裁决，巴加尼说他在2020年12月发现公司有重大问题，于是冻结了金道母公司金道贵金属有限公司账户的数百万资产。此外，他在2022年2月向公司指公司在未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之下，委任两名香港人 Andrew Luan 和 Feng Liu 为英国公司的董事。他在同年7月向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举报，举报内容包括公司要求他为一名人士申请工作签证，该申请令他遭到英国官方机构查问，更加令他得知该人是一名中国间谍，该人已经被英国驱逐出境。巴加尼说举报事件之后反而令他被公司辞退。金道方面就说巴加尼被辞退是因为他严重失职，不服从上司指示。英国雇佣审裁处裁决，法官说他们接受巴加尼针对怀疑中国间谍的讲法，又说金道未有严重质疑相关证据。法官指巴加尼是不公平地被辞退，原因是他揭露了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事件。法庭在今年6月处理赔偿问题，判巴加尼应该获得$564,672，金额包括他之前的薪金以及假如他未有被辞退的薪金损失。金道投资在英国已经不可以再提供受监管的服务和产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今年1月回应判词的时候说，一宗劳资争议案里面的所谓中国间谍完全是基于传闻证据，并且无中生有。大使馆说坚决反对任何对中国的恶意诽谤。中英双方在一年以来不断破获间谍案。今年4月两名英国男子被指控向中国提供损害性信息，包括曾任国会研究员与英国保守党对华鹰派有密切关系的家私。不足一个月之后，英国又以国安法起诉3名男子涉嫌为香港情报机关工作，当中包括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袁崇标。中方在今年1月指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一宗英国情报机关军情六处利用第三国人员从事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案。今年6月中方又说破获英国军情六处收买两名中国政府工作人员为间谍的案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美国的大型电脑业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在星期一证实，他们将会完全关闭中国的研发业务，恐怕因此导致上千名员工被裁员。这个消息连日来引发了中国官媒和网民的热烈讨论。分析人士就说，随着美国近年加强对华科技管制，以及中国推动所谓的烧 A， 也就是烧美国行动，以减轻对美国依赖的前提之下， IBM 等等的美国企业加速撤离中国，是美中两国经济脱欧的最新征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IBM 经过多家中媒透露将大举裁员的消息之后，星期一证实他们将会关闭中国研发部门，但是强调这些变化不会影响 IBM 支持大中华地区客户的能力。对此，中共党媒环球时报星期三8月28号引述的经济学者盘和林的讲法说， IBM 全面撤离中国是危言耸听的伪命题。報道說，這次的遭到波及的 IBM 中國開發中心以及中國系統中心兩大部門主要的職責是研發以及是測試，從人員結構來看，只是佔全中國 1.2 萬 IBM 員工總數的一小部分，僅能是算是一次常規的調整。相較於 IBM 裁員的壞消息，中國商務部星期二8月27日發布的統計則是呈現了一片榮景，因為數據顯示今年1至7月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有31,654家，同比增長 11.4%。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多位分析人士一致認為，IBM 被波及裁员突显近年来美中脱欧引发的在华营商冲击越来越强烈。在台北的科技力智库执行长乌凌祥以电邮系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所掌握的消息， IBM 早在2021年虽然曾经裁撤过中国研究院，但是当年是因为单位主管不当使用研究经费而导致管理疏失所致。反观这次的无预警裁员，不单只是人数庞大，而且涉及到制造产品的开发单位，无论原因或者影响程度都令人咋舌。拉高格局来看，乌凌祥认为美中合作是关系从这个世纪初的交往战略已经在前总统特朗普时期转变为是战略竞争对手。他说，在美中两大强国的竞争态势之下，美中个别的企业的发展策略必然受到美中对抗的影响，亦都必须要考虑到大环境的变化。 IBM 总在1984年进军中国市场，1995年成立研发部门，长期为中国企业、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提供计算器系统整合等服务。据港媒凤凰财经报道，目前 IBM 在华办事机构已经扩及到北京、上海以及广州等33座城市，业务更加渗透到全中国300多个城市。据报道说， IBM 近年在中国市场的经营压力较大，2023年的集团营收是619亿美元，同比增长 2%， 但是同期在华营收却是骤降 19.6%。澳洲蒙立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 IBM、微软等外企近年在华经营越发困难，首先因为中国政府在2022年提出所谓的烧美国行动，要大量以国产软硬件取代美国企业的产品，这个的趋势导致美企等外企在中国遭遇不公平的竞争。虽然中国政府不承认有烧 A 行动，但是史学玲表示，今年4月中国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不公平竞争是在华美商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而此外，史学玲认为中国国家安全法对外企恐怕是制出了出严厉的司法手段，使到外企担忧在华员工的人身安全以及监管日渐是收紧的营商环境，都是外企免生去意的背后主因。这样的冲击不单只是限于 IBM 一家公司。
IBM 在中国已经深耕了许多年， 连这么深的根基的企业都离开的话，
史学明表示 ，IBM 在中国已经深耕多年，连呢啲深耕企业都离开嘅话，更加唔好讲其他嘅企业。所以佢系估计紧接落嚟会有一大波嘅国外企业，如果佢哋觉得在中国受到不公平嘅竞争环境，就会选择离开中国。在台北嘅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二研究所副研究员戴志贤则系认为。IBM 裁撤中国研发单位释出的重大信号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到目前是未止，反成为是在华外企的营商决策当中比重越来越高的考量因素。戴志贤表示，在美中科技战的大背景之下，随着美国政府对芯片、人工智能等高阶关系技术的转移，设下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企业的研发投资亦都势必受到冲击。戴志贤分析话 ，IBM 同微软等大厂都系为咗经营中国市场而投入过大量嘅研发能力，落地成立多个高阶研发中心。不过，随住地缘态势嘅变化，呢啲嘅研发能量将会撤回美国，仲系转往周边其他嘅亚洲国家，值得进一步观察。而另外，佢仲表示，中国政府无论系主动烧 A 或者系被动应对美中科技战。想要真正摆脱对美国科技产品的依赖，另行建立一套计算器作业系统，不单止难度高，甚至可能因为无法同国际接轨，又成为外商被迫放弃中国市场的另外一个理由。
作业系统要更改，那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因为大家习惯的这些作业系统，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
戴志贤对美国
将
表示，作业系统
要
更改，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工程，因为大家习惯咗呢个作业系统，大部分系嚟自于美国。中国现时突然间要做一套国产嘅作业系统，但系又冇好强嘅市场机制去背后支持，其实系好难运作。曾经喺印度任教八年。对当地科技产业有深入研究的刘其峰认为这个是合理的选择。他表示，印度理工学院近年大量培养芯片设计等软件研发人才，富以地理以及文化优势，都令到印度有机可乘。在美中大国竞争当中，取代中国的全球制造中心地位。
班加罗尔跟矽谷的联动向来都很密切，很多国际航班时差刚好是12个半小时。刘
其峰对美国
之后
表示，印度班加罗尔同美国的硅谷的联动向来都是很密切，有很多的国际航班时差12个半小时，刚好可以衔接。而且现时美国很多的科技大厂的高管都是印度人，所以亦都没有沟通的问题。随着外企撤出中国，转进印度的趋势越加明显。刘其峰认为，未来的全球市场格局应该是美印持续强化经贸合作，中国则是继续开发自己的生态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顶泰丰刚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十月底前将会结束中国华北地区14间门市的经营，几乎占全中国门市的一半，引发了两岸网民哗然。有中国网民就惋惜话，以后食不到最爱的小笼包了，但亦有微博的网民不以为然的。台湾网民普遍就担心中国经济差，累到顶泰丰最后亦需要蚀钱出场。因此，一名经济学家就话，中国疫后复苏力度疲弱，民众消费降级的趋势咧，系不利于顶泰丰呢一类高价的品牌，包括其他外国奢侈品牌未来在中国的销售前景咧，亦恐怕低迷。下边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根据顶泰丰台北总公司发布的公告，顶泰丰在中国北京、天津、青岛、厦门、西安等城市总计有14间分店，目前由北京恒泰丰餐饮有限公司经营。现因北京恒泰丰的营业执照期限20年届满之后不再展延，因此顶泰丰决定提前终止品牌授权，并将陆续在10月31日之前结束这14间门市的营业。公告称，顶泰丰总部已经责请当地经营管理团队即日起妥善地处理员工、顾客及供应商的权益。中国大陆其他城市分店仍然不会受到影响，维持正常的营运。北京恒泰丰总经理杨炳坤透露， 該公司營業執照已經在8月3日到期，按規定公司五席台灣籍董事必須全體同意才能夠辦理營業執照續展，但因有一位董事持反對意見，使到董事會最終沒辦法取得共識，來到解散告終。報道引述楊炳坤的話講稱，華北門市關閉雖然與董事會意見不一定有關係，但他亦坦承中國疫後的餐飲業景氣確實不好，很多業者都賠錢，反對繼續經營的董事即使不看好中國餐飲業的整體環境。對於鼎泰豐關閉一大半的中國門市的決定，在台北的經濟學者認為亞太商工總會執行長邱達新認為，與中國消費疲軟、內需低迷不振，使到餐飲等服務業經營不容易有關，其中一般民眾的消費下降尤其不利於高價位或者奢侈品牌的消費。邱達新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他現在的情況是人潮還是多，但是就消費力道不好，也包括一些服务业啦。这样看起来的话，像鼎泰丰这一种走品牌比较高价的路线的话，在那
他说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人潮还是多，但是消费力度不好，包括一些餐饮服务业，所以说好像鼎泰丰这种走品牌比较高价的路线的话，在那边经营，以中国经济目前的态势而言，可能并没有完全针对那个消费降级的需求了。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美国大选方面的情况。美国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J.D. 曼茨在刚过去的周末说，如果他和特朗普入主白宫的话，特朗普不会在美国实施联邦堕胎禁令。而同时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蒂姆·沃尔兹继续宣扬有关生育权的信息，并且宣布竞选捐款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的报道。
星期日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曼斯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媒体节目中被问到，如果他在11月当选，他是不是会承诺不实施全国性堕胎的禁令。曼斯就这样说，
I can absolutely commit that.
我绝对可以承诺这一点。两日之前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媒上面这样写，我的政府将对女性和其生育权有利，但由于国会中一些共和党人积极推动在全美范围禁止堕胎。曼斯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节目会见媒体上面被进一步追问，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他是不是会否决这类的立法提案。
I think he would. He said that explicitly that he would.
曼斯就说，我认为他会，他明确表示他是会的。贺锦丽·沃尔兹民主党总统竞选团队就警告，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之下，生育权将被取消。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在最近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面讲到这件事，他是这样讲，
They will ban abortion across this country with or without Congress.
无论有没有国会提出法案，他们都将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分析人士普遍称赞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取得成功，民主党人希望这个可以带来民调支持率的上升。贺锦丽·沃尔兹竞选团队在星期日宣布，自团队启动以来，他们已经筹集了 5.4 亿美金，这个令到民主党人喜出望外。美国国会内的无党派独立参议员桑德斯对副总统贺锦丽入主白宫的道路表示谨慎乐观。桑德斯这样说，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rough campaign. I think the vice president now has a very good chance to win it. She's certainly going to win the popular vote by millions of votes.
我认为这个将是一场艰难的竞选活动。我认为副总统现在很有机会获胜，他肯定会以数百万张选票赢得普选，而且我认为他很有机会赢到很多的摇摆州。国会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在出席同一个节目的时候就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就说，
because Donald Trump has been president before. The American people know what he did. They know that he understands the kind of pain they've suffered for the last 4 years.
特朗普以前做过总统，美国人知道佢做乜嘢。他们知道特朗普理解他们过去四年来在贺锦丽和拜登领导下所遭受的痛苦。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